我们来看创世纪38章。38章在这里插入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它打断了37章和39章的叙事。因为37章也是讲到雅各家的事情，不过它是为约瑟的叙事带来一个开端。那么39章又讲到约瑟下到埃及的叙事，忽然间有38章的介入，我们很奇怪，为什么会把38章放在2章之间？而且38章的整个事件并不光彩。对雅各家来讲，他们家的败坏足够多，比如说，雅各他对儿女的教育是忽视的。雅各的儿子流便上了父亲的床，雅各的儿子们要谋杀他的兄弟，最后把他兄弟卖掉，这些罪行足够多了，你说已经足够多，再加一件无所谓了。但是38章这个罪和其他罪相比的话，从道德的评判上是更加差劲的，因为这一章出现了公公和儿媳的这样一个淫乱的罪。我们可以接受一定的败坏，但有些败坏一旦触碰我们的底线，我们是不能够接受的。或者你透过新闻报道知道有很多的不好的或者不道德违背伦理的一些的案件或者事件，这些案件和事件令你愤恨，令你作呕，但有些罪恶的事件呢，你并不感到震惊，因为在我们的道德的标准当中，有些罪恶触碰到我们底线的时候，我们是接受不了的。但有些罪恶它虽然很恶，但是还没有超出你的底线，你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不要忘记，雅各家它不是一般的家庭，他是耶稣基督的先祖，他也是后来以色列国的先祖。在这样一个圣约的群体当中，居然有这样败坏的事件发生，我们很多人是不能够接受的。如果你不懂得上帝的恩典，或者你是一个律法主义的人，你真的无法容忍雅各的家庭，也无法容忍雅各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因为他们每一个家庭的成员在圣经大多数体现没有一个完人。或者你也非常自豪地说，感谢主，我所认识的家庭都比雅各的家庭好。或者你说，我在教会看到的每个家庭都很好。或者我认为我所遇见的基督徒没有一个家庭像雅各的家庭一样。真的如此吗？你只是看现象，你没有看见本质。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你了解的只是一部分，你没有了解人内心很多的恶其实与雅各家是一模一样的。其实雅各家里面没有一个义人，他们的恶被记录下来的目的无非是显明上帝在应许当中对这个家庭所展现的一切的良善。甚至如果我们有决定权的话，一定不希望38章记载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多希望圣经记载一些良善的事、励志的事、感人的事、尽量与上帝属性相符的事。比如我们希望多一些圣洁的教导，对一些人的良善、人的公义，这样该多好啊！应该讲一些所谓正能量的事情。人不是讲正能量吗？圣经带来全都是负面的。我们说上帝的百姓真是罪恶滔天啊，谋杀、拐卖、乱伦，不堪入目。连一些圣经学者都评判38章这个地方太露骨，令人不安，太不道德。我们的头脑是不能够接受过多败坏的事，要接受好的事情。我不知道各位在上学的时候，特别是小学，有一篇作文就是 要写一个你最敬爱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写过，有人写我最敬爱的人是父亲，我最敬爱的人是母亲，我最敬爱的人是老师。我认为写老师这件事情的学生不是好学生，因为背地都骂老师，特别是小学生，圣经是不是要写哪个是可敬可爱的人呢？但是圣经没有，圣经没有。后来我发现有一次，一些孩子在上课，老师说你们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你的妈妈。每个孩子都开口，我的妈妈很殷勤，我的妈妈很温柔。没有一个人说我妈妈懒惰，我妈妈也有暴怒，都是把好的一面展现出来。罪人的头脑当中是不能够坦白的，罪人的头脑里面是不能够接受那些比较令人不安、罪恶滔天的事情从自己家里面表现出来。连孩子都知道羞耻，他一定不会说父亲怎么样、妈妈怎么样，他一定会说我爸爸怎么好、我的妈妈怎么好、我的老师怎么好。人天生就是如此，家丑不可外扬，人尽量要把自己包装的完美。没有一个人四处宣扬我们家里是有缺点的，都是在宣扬我们家里的优点，成就什么，哪些是美好的，把自己家里的不成熟、罪恶反而包装隐藏，尽量不让别人知道。可是圣经偏偏致死我们这种完美的想法，圣经偏偏记载圣徒各样的罪恶，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超乎人的想象，超乎人的理解。如果你读三十八章只看到道德的沦丧、家中的丑闻，而忽略神的恩典，我想我们根本没有读懂圣经。或者你根本不想读三十八章，你在三十八章里面看不见福音。如果你记得我们反复重复一句话，创世纪中大的叙事跟里面每一个小的叙事，你都可以发现上帝恩典的脉搏在跳动，他的恩典超过我们的想象，超过我们的认识和理解。你说神恩待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没有什么太多大恶，怜悯以撒，以撒也没有什么大恶。你说神怜悯雅各家，你有点惊讶，因为雅各家实在是不堪的。而圣经从大的叙事到每个小的叙事，都让我们可以触碰到上帝的脉搏在砰砰的跳动。今天早晨我起来之后，三马还没有醒，我就把耳朵放在他的这个胸口处，听到心脏砰砰的响，因为我经常听别人说到，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发现孩子心不跳了。如果你在圣经当中感受不到上帝脉搏的跳动，我们在圣经的解读上已经失去了那个最根本的意义。每一个小的叙事都在见证上帝的恩典，每一个小的叙事都在见证上帝是有恩典的，他的恩典大过罪恶，胜过罪恶，他的恩典把罪恶踏在脚下，他的恩典把罪恶扔在深海之处。三十八章虽然不堪，它证明神的话语是全备的、真实的、正直的，也显明上帝的恩典是浩大的。神的恩典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雅各家一切罪全部担当，踏在脚下，扔到旷野，扔到深海之处，要告诉我们神的恩典胜过一切的罪恶。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这些话多么的宝贵，实际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是没有折断的芦苇，也不是那个 熊熊燃烧的那个火苗，我们的现状好像僵残的灯火，折断的芦苇马上就快掉下来，但是神并没有任风把我们吹断，神也没有把僵残的灯火熄灭，反而不断的吹风，不断的吹风，希望这火苗再一次眺望起来。神的恩典总是令我们感到惊叹。所以你说神的恩典是浩大的，如果你的对恩典的理解和解释不建立在圣经的诠释上，你对恩典的理解是有缺陷的，不过是一个教义的解释，也不过是一种你对恩典的推崇，而没有真正见识到神的恩典在每一个小的叙事当中，每一次揭开的时候，都让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恩典好像心跳像脉搏一样砰砰有力的在跳，他没有压伤那个要折断的芦苇，他也没有吹断在吹灭那个僵残的灯火，他给了罪人无尽的盼。我们在前面经文可以知道雅各家是破碎的，他家庭的破碎并没有到三十七章作为结束，在三十八章继续去叙述他们家庭的这种破碎影响是何等的深远。我们要知道雅各身为圣约的家长，在他的家庭当中是完全失败，他对他的那十个儿子没有敬虔的教导，儿子犯罪作恶他闭口不言，换句话来说，雅各只给他的孩子们提供了吃喝玩乐工作，没有给孩子提供任何的敬虔。这不是现代父母的典型吗？也是很多基督徒父母的典型，只给孩子提供吃的喝的玩的用的，在敬虔上对孩子是没有任何的关注的。他的儿子们屡次犯罪作恶，雅各总是闭口不言，这是一个好的父亲，在孩子眼中来看，好的父亲犯罪作恶，父亲总是一副很温柔或者很无奈，但是没有对孩子们进行指责和禁止。而且雅各还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他那十个儿子视为无有没有价值，他就溺爱约瑟，他认为把约瑟保护起来给他穿上彩衣就是对他儿子的爱。我们也看到雅各他自身问题众多，偏爱儿子，这种偏爱带来了家庭矛盾的激增。那么神在前面用他智慧的护理来干预了他的家庭，雅各不制止他儿子们的罪，上帝就许可他儿子们犯罪作恶，最终是带领他的十个儿子悔改认罪转向神。他把他的儿子保护起来，穿上彩衣放在帐篷里面，不让他的孩子受苦，不让他的孩子受到训练。上帝用苦难训练约瑟，把他卖到埃及。我们在后来可以看到约瑟拯救了雅各的全家，雅各自身也需要被训练，他爱约瑟吗？神把约瑟给他夺走了，他最爱的最大的寄托最大的期盼没有了，他始终不能得安慰。他的十个儿子看见父亲的伤心痛苦，没有一个儿子安慰他的父亲，讲出实话来任凭他痛苦。这个家里只有痛苦，这个家里只有无情，这个家里人人都没有同情没有怜悯，这样的家庭还能够令人生存吗？但是夺走约瑟 儿子们不安慰他的父亲，任凭他的父亲绝望痛苦致死，没有人疼爱他的父亲。儿子们可能说活该，你不是爱约瑟吗？我就是不告诉你，任凭他的父亲绝望。其实神是为了让雅各信靠神和他的应许，破碎他的偶像，破碎他自己的想法。到这里还没有结束，三十八章又一件极为羞耻的事情，再次把雅各的家庭钉在耻辱柱上，就是在雅各这个大的家族里面有公公和儿媳的淫乱。这样的事情令我们感到惊讶，其实这样的事情也不用感到太惊讶，因为在更多教会也有和继母有淫乱的事情发生。三十八章一节，那时犹大离开他兄弟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这里，特别三十八章，专一的记载犹大的事情？雅各的儿子不少啊，不过前面提到流便上父亲的床，提到了西面和利未的残忍残暴，那么在三十八章特别特别插入一个好像毫不相干的叙事，就是关于犹大。这个不是不相干，一方面让我们看到雅各的家庭在持续的破碎的路上是下滑的，并没有停止。另外，神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应许，君王从你们而出。因着这个应许，特别要把犹大的他真实的生活记录下来。到了四十九章，你可以知道，君王从犹大支派而出，并不是因为犹大胜过其他的儿子，犹大比其他的儿子更不堪、更败坏，但是上帝却愿意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荣耀的君王从这个丑陋的家族和支派里面降生，来到这个世上成就伟大的工作。看似毫不相干的插入，其实并不是，它是有意义在其中的。那么犹大为什么离开他的父亲的家，我们不太知道，圣经没有提。他们应该住在迦南地，他应该持守圣约的婚姻生活，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还是雅各，他们在圣约的婚姻上的持守一直是非常的严谨的，他们把婚姻看为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没有把婚姻视为儿戏。我们今天看到啊，在某某地啊，有这种所谓的媒婆啊，拉动经济，婚姻成了儿戏，而且那个媒婆在《水浒传》不是个好人，结果被人推崇，而且年轻人认为自告奋勇去介绍自己，要结合，要成家，婚姻成了儿戏。圣约的婚姻在先祖的眼中是神圣的，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那么在三十八章你可以看到，犹大在婚姻的选择上是随意的，见到一个迦南人名叫舒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这不仅是一个开端，也是以色列历史的后来持续所发生的事。你在士师记或者在后来的王国时期，以色列人反复的与迦南的文化同流合污，他们认同迦南的文化，迎合迦南的文化，而且与迦南的文化共存。他们在婚姻上放弃那个神圣的原则， 他们在婚姻上很随意的对待婚姻，忘记自己圣约子民的身份，这个是犹大的罪行。我们不知道雅各有没有教导自己的孩子，我们不知道雅各有没有好好的训练自己的孩子，但是呢，孩子犹大在婚姻的选择是随意的，在性方面是败坏的，是可怜的。当你的孩子步入青春期的时候，你身为父母压力就会更大，而且孩子的早熟比原来更提前了，10岁、11、12岁就已经进入那种青春期，谈恋爱有朦朦胧胧的想法，所以挑战是更大的。你的孩子会不会在初中的时候与别人同居，或者高中的时候，或者假期的时候，这是基督徒父母所需要关注的。我也不想在这里跑太远，但是足可以看到犹大在这里是失败的，轻看了圣约的婚姻，娶了外邦的女子，他离开这个圣约的群体，他的道德急剧的下降，欺骗他的儿媳，找了妓女，有了更败坏的行为。而且在38章显明犹大所做的一切几乎没有一件是义的，都是恶的，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他不养育他的儿子们，如同他父亲一样，他的大儿子作恶被上帝击杀，二儿子也是恶的也被击杀，他的儿子反复的受管教受咒诅，他不认为是自己的问题或者是孩子有罪的问题，他反而把这个罪归给他妈，看不见自己的家庭教育和孩子的作恶，却把这个罪的帽子扣在他儿媳他妈的身上。到了15节、16节就看到犹大的生活更加的败坏放荡，他找妓女随便发生性关系。到了24节，犹大的生活更加伪善，假冒的正义。有人跟他说，你的儿父他妈怀了身孕，他说拿出来把他烧了，他却没有想到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犯淫乱的，而且他和淫乱那个对象那个女人是有夫之夫，按照申命记来讲，和有夫之夫的那个妇人发生关系也是需要被石偶打死的。他就说来吧，把儿媳拉出来把她用火烧了。犹大的罪从38章一旦离开圣约的群体一发不可收拾，信仰生活的路是一路的下滑。圣经没有隐藏犹大的恶，反而把他每一样的恶都记录下来，因为神对人是有查验的，是有观察的，没有一个罪可以被隐藏，没有一个罪可以被遮盖，没有一个罪可以被放过的，神会把每一个人的罪都清晰地记录下来。到了3节，犹大的妻子生了第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儿，又生第二个名字，第二个儿子名字叫俄南，又生第三个儿子叫示拉。那么在6节，犹大为长子而娶妻，名叫他玛，他玛也是迦南人。你看这个家里面从一开始离开圣约的群体，从父亲到儿子在迎娶的事上，显明他们对神的认识和信靠上变得模糊不清，他们忘记他们的身份。7节就告诉我们，犹大的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我们不太知道他的第一个儿子儿做什么恶事，圣经反只是告诉我们说眼中看为恶，神就叫他死了。有些人死是因为罪恶多，上帝取走他的性命，但这个不是绝对的。 有很多恶人做了很多的恶，他还一直活着，还活着很好，而且还是寿终正寝。但是你不能说一个人死就一定是罪恶到了极点。不过他的长子耳做的事可能是神很憎恶的，这个罪达到一个顶点的时候，神就取走他的性命。那证明神的审判可能在今生，也可能在来世。有人可能犯罪，今生受管教审判，来世还要受管教和审判。有人可能今生看不到神对他这样的一个审判，来世要受永恒的审判。事实上，神不取走一个人的性命，任凭他犯罪作恶，也是上帝对这个人的审判。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我们在这里不太理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而这种婚姻的制度被称为祭代婚姻。祭代婚姻，所谓祭代婚姻是说，已婚的男子如果没有留下儿子，后死死去了，他的兄弟他的弟弟有义务把嫂子娶过来与他结婚，生下儿子，让他哥哥的血脉不致断绝，让他哥哥的名字和产业可以继续的长存下去。我们实在理解不了这种祭代婚姻的方法。不过祭代婚姻它不是冰冷的，它是有温度的。而祭代婚姻是要求这个人的弟弟以怜悯和牺牲来对待他死去的哥哥，遵行这样的义务。因此祭代婚姻是温暖人心的，是让死去的人得到恩待，是让活着的他那个嫂子有了依靠，是需要牺牲的。你要知道，哥哥和弟弟如果差两三岁还好，嫂子可能比较年轻，如果差十岁二十岁呢，要娶一个老太婆回来。因此祭代婚姻最终是体现了弟弟对哥哥的牺牲和爱。而这个祭代婚姻在圣经有不少地方提到，第一处就是在创世纪三十八章，第二处在申命记二十五章，第三处就是在路德记。路德记波阿斯迎娶路德，就是祭代婚姻的婚姻制度。而祭代婚姻的婚姻制度就对路德和拿俄米带来了救赎的盼望。没有祭代婚姻，以利米勒家就永远成为过去，拿俄米和路德也会奔向死亡，不再有期盼。但是祭代婚姻法出现的时候，有一个人愿意尽近亲责任的时候，以利米勒家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都拥有盼望，都被救赎，都有了希望。而祭代婚姻法它的影射一个更伟大的事，就是耶稣基督用祭代婚姻的方法也迎娶了我们。耶稣是我们的长兄，教会是他的新娘，他用他的血和牺牲迎娶教会。这种祭代婚姻法在路德记成就了救赎计划的工作。那么在三十八章，这个祭代婚姻的制度其实也依然能够成就救赎历史推进的一个环节。可是我们看到俄南与他玛同房了，但是俄南不尽责任，不尽责任呢，神就叫他死了。我们可能会想，俄南不尽这个祭代婚姻的责任，把他击杀有点太严厉了，有点过度了。其实不是如此，在三十八章这里还没有完全写明君王从犹大 支派而出。俄南这个举动就是破坏了上帝救赎的应许，阻止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透过犹大支派来到这个世上，他是拒绝基督，而俄南所做的恶是蛇的后裔，所以上帝击杀他，因为他拒绝基督，不接受基督，上帝击杀了俄南。到了第49章，你可以看到君王从犹大支派而出，击杀他不单单是因为他不尽那个责任，因为这个祭代婚姻法让犹大支派的后代继续，因为将来有一个后裔要在犹大的支派而生，就是耶稣基督。因此神就特别击杀了俄南。那么这个祭代婚姻法，或者你有很多的疑问无法去解释，因为祭代婚姻无论在神学上还是在世俗的讨论上对它都有很多争议。包括加尔文在几百年前就说，祭代婚姻的制度是人本能而实施的，所以不用感到奇怪，人是为了宗族保存而生下来的，没有孩子的时候死去是不自然的，所以为死去的人祭代属于慈悲的。尽管在神学上对祭代婚有一定看法，世俗的一些社会学家也有一些看法，但是祭代婚姻它的目的是对死去的哥哥展现了一种慈悲、牺牲和怜悯，这是我们看到的。十一节，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父亲家里。第一个儿子死了，第二个儿子死了，犹大进行反思，他认为使他儿子落在这种不幸的结局中的原因是因为他玛中国叫克夫就是磕死一个再磕死一个所以这样的女人不能不要，犹大就这么认为。他心想，大儿子死二儿子死都是因为这个女人，他把问题归结在别人身上，他看不见自己作为父亲没有好好的教育自己的孩子行善，他也看不到自己的家庭的问题是多么的严重。人在罪的认识上不是绝对清晰的，往往是愚昧和瞎眼。犹大在推脱责任，就好像始祖亚当和夏娃推脱责任一样，而推脱责任就继承了亚当和夏娃的天性，就是要把责任推给那个女人，推给那个蛇，最后推给上帝。人根本看不见自己的问题，而犹大在这里把所有的祸因都归给了他玛，认为他玛的出现导致第一个儿子、第一个二个儿子，他想祭代婚姻要停止，因为第三个儿子也可能被他磕死，因此就让他玛回去。在这里哈，犹大做的是不义的，他没有遵守当时祭代婚姻法，他应该让他的三儿子继续迎娶他玛，为老大、为老二来立后。大家知道吗？俄南为什么不想尽这个责任？俄南如果尽这个责任，他就没有了自己爱情选择的权利。他可能自己有心仪的对象，不过他要娶一个比他老的嫂子，而且生下第一个儿子那个长子不能归在他的名下，要归在他哥哥尔的名下。因此俄南不想尽这个责任，他做的是恶的，神就让他死了，而犹大就把这个祸因归到他玛身上，而没有看见他自己就是这个家庭所有祸因的 那个使用者。推脱责任常常让一个家庭的精力耗尽，推脱责任让争吵不断，推脱责任让关系变得充满张力，推脱责任搞得人精疲力尽，从小到大的推论可以把这个家给拆散。因为在结婚的过程当中，婚姻的经营的过程里面，都不承认自己是有错的，因为丈夫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妻子也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同时我们也看不见自己孩子的问题。我们经常说孩子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从哪里学来的，为什么把孩子的错归结给别人呢？当你把孩子做错事归结给别人的话，证明你的孩子是无辜者，你的孩子是受害者。孩子犯罪是不需要学习的，孩子作恶也是不需要练习的，他天生就会，天生就会如此，天生就会作恶，他生下来就有罪的基因，他在罪的那个缝隙当中长大，所以他作恶属于正常，他和谁在一起没有任何的关系，那都是一个次因，而主因是因为孩子。我们常常把孩子保护起来，孩子不要和这个人在一起，不要和那个人在一起，因为他会使你作恶呀。你是告诉你孩子你是个义人，那个孩子是个罪人，你无形中是让孩子建立自己的义，是以福音为敌的。孩子如果有定力的话，别人作恶他也会坚持，孩子没有定力，没有别的孩子引诱他，他也同样会作恶。但是我们总是把责任推脱给别人，那么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吗？抱怨丈夫没有担当，说丈夫没有担当，可是妻子却看不见自己的不顺服，抱怨自己的妻子不够顺服，可是丈夫就看不见自己在家里不够担当，而且两个人在彼此推脱责任的时候，开始从对话上升到争吵，从争吵上升到冷战。推脱责任可以耗尽一个家庭，推脱责任让关系变得更加的糟糕，但是人并不会在推脱责任这个罪上来悔改。推脱责任就是自义的表现，不承认就是不肯认罪，不肯悔改。犹大把责任推给他们，我们也在这个推脱责任当中来耗尽自己的家庭。所以你想想，我们为什么会有争吵？因为有一方不承认自己的罪。为什么会争吵耗尽两个人的精力？因为双方都足够刚硬。为什么总是指责配偶不够顺服？因为你不够有担当。为什么指责你的丈夫不有担当？因为你不太顺服。可是我们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我们总认为是我的家的男人不够男人，我们家女人不够女人，如果他够男人够女人，我们家早就好起来了。但是你看不见你不顺服，你看不见你不像个男人，男人总是说你要顺服，男人为什么不说我要像个男人一样有担当，经济上有担当，属灵上有担当，每个领域都有担当，那男人看不见。你可以去观察很多家庭，女人是很强的，强到一定地步，除了她老公吃饭之外什么事情她都管，她老是说自己男人，男人不行，男人说妻子不顺服爱出头，男人不说我不够男人， 这个家里我是头，我应该牺牲像仆人一样，把大事小事都应该担起来。他不这么讲，他说女人爱出头，爱出风头，爱说这个家就完蛋了。配偶之间总是在推脱责任中耗尽，因为推脱责任的人眼是瞎的，看不见自己，是自意的表现，是狡辩。而这种生活耗尽婚姻，耗尽家庭，耗尽未来的人生。你不要说哈，我从这改，我不推脱责任了，那不是那个问题。推脱责任是因为自义，因为在神面前根本没有悔改，所以在家里面也不会悔改，在神面前不会真正认罪，在配偶面前也不会认罪的。不要说我不推脱责任我家就好了，而是不向神悔改的人，在配偶面前也不承认自己的不义，也不会悔改，也不会有担当的。所以根本的问题是不敬虔带来婚姻精力的耗尽，而成圣追求圣洁就是不自义，不自私，不自我为中心，以上帝为中心。所以婚姻不被耗尽的方法是追求圣洁，不追求圣洁，婚姻喜乐平安未来的盼望都会被耗尽。所以不要被那些心灵鸡汤网络片段给洗了头脑，怎样做女人，怎样做丈夫，而是要追求圣洁，追求圣洁死的婚姻能够活过来，追求圣洁将死的婚姻能够有活力。所以不追求圣洁，喝多少鸡汤还是老样子啊！今天不是喜欢喝鸡汤吗？圣经不是心灵鸡汤，让我们看见犹大因为他的不圣洁罪一样一样的暴露，因为不圣洁，这个家里的敬虔期待美好全部都被耗尽。他又采取一个缓兵之计，让他妈先回到他的父家去，等老三长大了再迎娶你。从这个祭代婚姻来讲，犹大是不义的，他没有按照当时的婚姻制度把三儿子给他妈，为这个家来留下后裔。为什么后来说他妈比犹大更为有义？那个有义不是指称义的义，而是有理，而是说他妈冒死进了祭代婚姻的婚姻制度，为这个家族存留的后裔，因此说他妈比犹大更为有义。到了十四节，他妈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以拿印城门口。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说：“来吧，让我与你同行。”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父，他妈说：“你与我同行，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妈说：“在为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啊，这个当头就是分期付款的意思，先给一部分定金吧。他说：“我拿什么做当头呢？”他妈说：“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妈慢慢的发现犹大不兑现他的承诺，他就采取了一个一般的女人不敢采取的行动，因为这个行动有可能会被烧死， 会被打死，要失去生命。可是他们没有坐以待毙，他亲自给犹大设下一个陷阱，犹大骗他，他认为他也可以骗犹大，因为欺骗是这个家族的特点。这个家里面论欺骗的话，雅各是高手，犹大也不次，他玛也很优秀，把自己打扮成妓女的样子来诱骗了犹大与他同寝发生性关系，那么他玛就从犹大怀了孕。我们要知道他玛的出发点是为了洗去冤屈，尽到祭代婚姻的责任。他想告诉犹大，你儿子们的死跟我没有关系，因为你与我同寝，你死了吗？你没有死啊。他的做法是错的，动机可以说是对的，可是做法的方式是错的。这是他玛的不义，他采取极端的方式，从伦理讲是极其不道德的，就是公公和儿媳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性关系。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拿出来把他烧了，虚假的正义。我们要明白犹大为什么这个时间立刻把握机会要除掉他玛呢？因为他原来把家里所有的不祥的这样的一个结局都归到他玛的头上，而这个时间是铲除他玛最好的机会。你看武侠剧看多了，感觉这就是武侠剧啊！现在是斩草除根最好的方法。如果他玛死了，他的那个第三个儿子就可以结婚了。他玛不死，老三就不能够和别人结婚呀。他要耗尽他玛，而这个是有了一个机会，就要把他玛烧死。他玛烧死了，这个家里就能兴旺，儿子可以结婚，这个家族就要摆脱那种不幸。当犹大讲出这个话来，我们感觉犹大是一个高尚的正派的人士，义正言辞，恨恶罪恶，可是他根本看不见自己的不义、虚伪和淫乱。因为在三个月之前，他随随便便找个妓女与他同寝，而且这个淫乱的事情好像很多人都知道，那么犹大说不认为那个淫乱是罪，他也不认为自己虚伪，他反而义正言辞的来审判他玛，定下他玛的终生的结局，把他给烧死。可是在这里神也怜悯了犹大，这是让犹大悔改。他玛就给犹大传信，你看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从谁怀了孕，请你认一认。当犹大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终于看见一个事实，他说他比我更有义。犹大在这一刻起，他知道他不应该把那个所有的问题归到他玛的身上，他看清自己的欺骗、伪善、假冒和淫乱，他欺哄了他玛，否认他的权利，求助无门，才导致他玛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祭代婚姻。按照后来事情的发展来看，他玛需要处死，犹大也需要被处死。虽然他玛的第一个丈夫死了，第二个丈夫死了，但从祭代婚姻来讲，他玛还是有夫之妇。老三示拉就是他第三任的丈夫。一个男人和有夫之妇的妇女发生关系，依然按照圣经节来讲需要被处死的，两个人的结局都应该是死，受审判， 才对的。那么他玛这么做是因为身处险境，而犹大要烧死他玛，或者不把他的第三个儿子给他玛，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也不太知道这件事情跟后来的犹大有担当那件事情相隔多远。到了第四十三章，你可以读到一件事情，就是犹大对他的父亲展现了怜悯。约瑟告诉他们说，你们来的时候必须把便雅悯带来。犹大怎么承诺呢？他跟他父亲说，我一定要把便雅悯给你带来，如果不带来的话，他自己担罪。而犹大这个举动在那个处境当中也是拯救了整个的家族。我已经不太知道三十八章跟四十三章到底这个叙事时间怎么去排序它。不过犹大有担当，有牺牲，带着便雅悯向埃及抵粮，也承诺父亲，我必定会把便雅悯再带到你身边来，如若不能，我情愿担罪。这是犹大的一个改变。谁让这些他的儿子们犯罪，不阻拦他们，也使他们悔改认罪，发生变化。到了二十七节，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中有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手来，收生婆拿红绳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这个红绳没有必要解释成十字架。有些人欲语解经发挥说，红绳代表十字架，只要是红的，他都胡乱去预表，就是分辨标记而已，分辨标记。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来，他哥哥生出来了。收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那手上呢有红线的也生出来，给他起名叫谢拉。到这里三十八章结束了，我就不太明白，没头没尾的一章就结束了，到三十节没有交代就停止了，生了法勒斯，生了谢拉就停止了，好，这个故事忽然开始，忽然结束，你应该有头有尾啊，你为什么没头没尾呢？如果只看三十八章到这里就停止了，很无趣，没有看见什么奇妙的事情。因此读圣经要通读，才不会错解圣经。如果圣经不通读，就会错解章节，错解段落。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挑三拣四，头脑一发热读诗篇，读诗篇会祷告吗？头脑又一热，最近没智慧，读箴言吧，头脑又一发热，爱情不怎么好，读一下雅各书，巩固一下爱情。所以人的脑袋里面读圣经往往挑三拣四，想怎么读就怎么读，因此没有办法发现圣经的奇妙之处。只有通读圣经，你才会知道三十八章并没有结束，因为它埋下一根主线，这个主线到底有多长？太长了。到了马太福音第一章，你才能和三十八章更紧密的连在一起。或者缺乏马太福音的家谱，你很难解开第三十八章。所以读圣经，随着性子来解读圣经或者阅读圣经的话，不会有任何收获的。三十八章埋下一个伏笔，这个伏笔延伸的太远了。到了马太福音第一章，那里就记载了一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提到了三十八章这个犹大和他玛所生的儿子的名字。第一章记载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兄弟，犹大从他玛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你把三十八章放在整本圣经里面，你才发现它不是停止了，而暂时把这个家谱的名字埋下来，深深的埋下来，到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这个停止的地方在接续上。三十八章使我们看到他玛的名字还有法勒斯的名字都出现在耶稣基督家谱里面，而且他们也是耶稣基督家谱的先祖之一。特别是他玛，他玛可以说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很悲惨的女人，很绝望，被公公误解，没有未来，没有儿女，可能是一个只有等着死去的寡妇，没有什么期盼，太惨。这个女人人生是昏暗的，第一个丈夫死，第二个丈夫死，第三个丈夫不肯娶她，公公嫌弃她，这是一个没有指望的女人。她就好像四坟里的税吏和妓女，没有希望，被排斥，彻底的绝望。可是上帝介入了她的人生，给了她莫大的恩典，使她成为耶稣基督家谱里的一员，也成了耶稣基督的先祖。这个是不可思议的，神的恩典让这个比较绝望的女人有了盼望，这个被忽视的女人反而常常被提到，她是耶稣基督的先祖的其中的一个之一。她嘛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她也是一个瑕疵品，她用了不正当的方法来获得这种祭代婚姻的延续。但是耶稣基督来不是要找完美的，而是要找这个有瑕疵的，要寻找失丧的人。所以当耶稣基督走进犹大和他玛的人生，当耶稣基督选择罪人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无法理解神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成员，而且还把他们放在家谱里面。你无法接受耶稣拯救犹大和他们，你无法接受耶稣拯救税吏和妓女，你的反应有可能像法利赛人一样，有可能像文士也和当时以色列人一样。可是神的恩典总是颠覆我们的观念，耶稣与罪人同席，他与税吏妓女同坐，耶稣的恩典胜过他们所犯罪当得的报应。罪人不应该享受恩典，罪人应该为自己所做的而承受他应有的相应的报应。犯罪是有代价的，犯罪是应该遭受审判的。但是你发现恩典胜过了一切，因为耶稣基督来的缘故就是要改变犹大和他玛的处境，耶稣基督来的缘故就是要改变税吏和妓女的处境。主对他玛也是有施恩的，犹大把儿子的死归在他的身上，那么他玛为了自己的清白，用不当的方式来做了祭代婚姻的这个事情的延续。耶稣也同样担当他的过错，他的羞耻，把他的罪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挪除了犹大的罪，也挪除了他玛的罪，让犹大和他玛被接纳进入耶稣基督的家谱，也是进入神的大家庭当中，被上帝接纳，被上帝所拥有，被上帝所款待。神的恩典与我们想的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所做的各样违背律法的罪也应该得到相应的报应，但 但是我们所得到的并不是罪的代价或者罪相的报应，而是恩典的款待。当我们仰望基督信靠他的时候，他要永远挪去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咒诅，使我们像他玛和犹大一样欢欢喜喜进入上帝的家，记载了他的家谱里面，永远被纪念、被疼爱、被保护，并没有停止。我想这一章让我们惊讶神的恩典。一个没有希望的家庭，在上帝的救赎之下有了色彩。当神的恩典介入这个家庭的时候，一切的灰暗、羞耻、绝望都不见了。我们可能自己看自己是绝望的，我们可能看别人的家庭也是绝望的，我们认为自己的家是没有希望的。我的丈夫一直这样，妻子一直这样，孩子也一直这样。我们不过是用律法主义的眼光来看现在，我也只不过是用自己的眼光来看现在。我们认为神恩典是无力的，无法改变这个家。可是在神的恩典中，再没有希望的家庭都是有希望的。以赛亚书不是告诉我们，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灯火它不吹灭吗？我们不应该对自己失望，也不应该对自己的家庭失望，应该是仰望基督。因为仰望基督才有盼望，所有的罪基督能担当，能够挪去，能够把我们拉进他的家庭当中，进入他的家谱里面，永远被保护、被疼爱的。所以这段是告诉我们，神的恩典胜过一切罪恶，神的恩典挪走一切罪恶。你认为没有希望的家庭，上帝却吹动恩典的风，让这个将残的灯火不断的燃烧起来，不断的兴旺，照亮很多的地方。可是我们所想的是什么？没有希望。神的恩典总是给人带来盼望。那我今天，你真的明白神的恩典胜过罪恶吗？如果你知道上帝的恩典胜过罪恶，你不会用你的眼光看自己，也不会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别人。你看别人都是没有希望的，你看自己有时候都是绝望的，或者你每天生活都是一滩烂泥，或者你的家庭一周里面都是混乱的，没有任何的秩序。但是神并没有压伤芦苇，神也没有吹灭你里面的圣洁之火，神还在不断的吹动。现在不是告诉我们他的恩典胜过罪恶吗？现在不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能够挪去犹大家的罪，也能挪去我们的罪吗？不仰望基督的人只能在绝望当中，你要仰望他。如此不堪的家庭，上帝都不把他们折断抹除，把他们从救恩当中撤去，反而连续他恩待他。如果神的恩典真的能胜过罪恶，你不但明白和经历，你对别人的眼光会不再一样。如果你明白恩典胜过罪恶，你不会因着小事而拒绝他人的蒙恩。我们总是认为这个人不会蒙恩，那个人不会蒙恩，难道只有你和我配蒙恩，配来到神面前吗？你也不要用一些人的美德视为一个人蒙恩的标准，因为蒙恩不需要美德，任何美德标准都不需要，因为蒙恩的那个人是罪人，不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我们也不要在次要的事上过度的批判人，而是把更美好的事留给他。因为你在一些事上吹毛求疵批评别人，并不能使别人听到目睹更美的事，就是福音。他要医治病人，他要寻找失丧的人。你也不要以自义和傲慢的态度来对人， 应该以温柔来对人。基督是有温柔的，对雅各家温柔，对犹大温柔，对他玛温柔，对顺利和妓女温柔。我们今天对人的自义和傲慢，是因为根本不了解神的恩典胜过一切的罪恶。我们更不要因人的败坏而否认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或者你看到我的丈夫是在基督里，他没有改变，耶稣是没有能力的，他的救赎是没有能力的。我的全家人都信主，我的家如此惨，神有能力吗？基督的救赎血白流了，但是以赛亚书不是告诉我们江残灯火他不吹灭吗？我们总是以律法和自己瞎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事物。三十八章告诉我们，神的恩典胜过一切罪恶，神的恩典也挪去一切罪恶，因为基督已经担当，已经挪去，已经把罪扔到旷野，投到深海里，已经把罪扔到一个地方，我们永远看不见它。只有仰望基督才有盼望。你仰望谁？你仰望你配偶吗？越仰望他，他越不像样。你应该仰望基督，仰望他有盼望，仰望基督才能够重新得力。因为基督没有压垮这个家庭，反而把它扶持；耶稣没有把这个仅有的火苗熄灭，反而吹旺它，让它更旺。犹大家虽然不堪神的恩典给这个家带来盼望，神的恩典也是我们的盼望。或许你一直失败，反复的失败不重要，因为他不会把江残的灯火吹灭，他要吹得更旺，他要点旺他，让这个火燃烧起来。我们需要仰望谁？不是仰望基督吗？我们需要依赖谁？不是需要依赖基督吗？因为他把我们的罪捆成一捆，把它扔到远处，与我们毫不相干。你应该仰望他，信靠他，我们才拥有他。感谢主，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